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2月27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印度尼西亚警方击毙了炸弹袭击嫌疑人；另外，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目前进入最后阶段；川普要求增加军费，削减美国国务院的开支；另外，美国官员承诺不使用军事力量大规模的遣返非法移民。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印度尼西亚方面，警方击毙了一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在此之前，一个简易的爆炸装置在印尼的一所政府大楼的附近被引爆。西爪哇省的警方负责人说，一个高压锅改制的爆炸装置星期一在大楼附近的一个空地上发生爆炸，没有人受伤。警方负责人说，嫌疑人在爆炸发生后跑进了大楼，并在楼内纵火，之后呢，在与警察的枪战当中被击毙。印度尼西亚多年来一直是伊斯兰激进分子进行恐怖袭击的地方。在另外一方面，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星期一进入了最后阶段。在此之前，韩国的宪法法庭举行了最后一次听证会，而代理总统和总理黄正恩拒绝延长独立检察官对腐败丑闻的调查。去年12月，韩国国民议会以压倒性多数票决定弹劾朴槿惠总统，理由呢是他与长期的密友崔顺实串通敲诈韩国企业集团，向两个可疑的基金会捐赠超过6900万美元，以换取有利的待遇，或者呢将以税务审计进行威胁。其他的罪名还涉及朴槿惠被控对2014年的一次沉船灾难事件的处理不当，那次事故呢导致300多学生丧生，还有崔顺实据称呢利用与总统的关系使得他自己的女儿进入韩国的著名大学。在宪法法院审判期间，朴槿惠被暂停执行公务，这一程序按照法律规定可能需要6个月。朴槿惠拒绝参加最后的听证会，并且对外坚称自己无罪，从因总统职权而在经济上受益，并称不知道朋友和下属据称所进行的任何的非法活动。与此同时呢，韩国代总理黄正恩拒绝将目前的特别检察官扩大对总统丑闻的调查。黄正恩于2015年被朴槿惠任命为总理，如果朴槿惠弹劾案的动议成立，黄正恩被认为是可能保守派的总统候选人。另外呢，近日呢，有关朝鲜的一系列新闻引发了外界的持续关注，并且呢，也在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2月13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遇刺身亡。一天之后，朝鲜呢又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这一行动呢遭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随后，中国宣布为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暂停进口朝鲜的煤炭。与此同时，中朝关系呢是否有所变化，也持续成为国际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一篇报道。
金正男离奇死亡在国际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朝鲜特工被怀疑是案件主谋，朝鲜当局矢口否认这一说法。周五，马来西亚警方宣布金正男的尸检结果，确认金正男死于 VX 神经毒气。在周五，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各国记者就当前热门问题进行了提问。昨天，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卑鄙的做法》第一集的算法社论，批评中国对美国随波逐流，制裁朝鲜。多家媒体记者就此文章向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提问。耿爽表示，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将全面完整地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有记者问此文章是否影响中朝关系，耿爽回答：
中朝是友好邻邦， 我们也愿与朝方一道，共同努力推动中朝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同时，中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也是一贯的。我想朝方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
韩联社记者询问马来西亚警方是否有请求中方协助联系金正男家属，耿爽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据了解 ,VX 毒剂被联合国定义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记者询问中方对朝鲜在马来西亚使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看法。耿爽回答已经注意到相关报道和情况，这是一起朝鲜公民在第三国死亡的事件，希望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据你提到的这个 VX 毒气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我想目前马来西亚方面公布的只是一些初步的一些情况，目前还没有人下这个结论。好像
有记者问中国暂停进口朝鲜煤炭是否会影响普通朝鲜人的生活，耿爽的回答是这样的。
白冰，你是建议我们继续从朝鲜进口煤以提高朝鲜人民的民生吗？那就会违反安理会的有关决议。至于你提到的朝鲜的民生问题，我可以提醒你，中朝是友好邻邦，我们对朝鲜有一直给予大量的人道主义的援助，在这方面我想我们做的是无懈可击的，也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赞誉的。
美国总统川普称中国能够轻易解决朝鲜带来的安全问题，只要中国愿意。法新社记者询问中方对这个言论的看法，耿爽回答，
朝核问题发展到现在，大家觉得是一件 easy 的事情吗？
耿爽还表示朝核问题本质是朝美矛盾。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目前呢正在启动耗费十日的联邦预算程序，提出了增加国防开支，同时削减国务院和环境保护署等其他机构的预算。政府官员说，白宫将在星期一，也就是今天，发送给联邦政府各机构的备忘录当中详细阐明政府的愿景。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表示，预计将在三月中旬发布更加完整的预算大纲。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便一再承诺要加强军事力量，并且在星期五的一次演讲当中誓言带来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扩充之一。他还表示不会寻求削减例如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等计划。川普总统星期一向政府机构提出的计划肯定呢不会是从十月份开始的2018年财政年度的最终的预算。政府的每个机构都会以自己设想的预算做出回应，并最终由国会就联邦支出进行投票表决。川普星期一将在白宫会见众议院议长瑞恩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奈尔。一天后呢，也就是他上任总统六个星期，将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预计星期一呢在华盛顿与全美的各州的州长会面的时候，有关取消和取代奥巴马医保的问题会引起纷争。届时有超过40个州的州长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全美州长协会上露面。川普星期一晚上在白宫的晚宴上为他所称之的美国伟大的州长们祝酒，即使呢这些州长在座的州长并不同意他的一些政策。川普总统最近做出了对约1100万非法移民更加苛刻的行政命令，其中包括威胁对那些所谓的避难州取消他们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这些城市限制并不与联邦移民当局进行全面的合作。川普的计划其中包括要派遣当地的执法人员担任移民特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一些州长表示他们希望看到新来到的美国的移民和难民能够成功的为自己创造新生活。他们还同时强调在执法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合情合理的对待。这个全美州的 州长的协会的主席是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州长麦克利夫，他认为新的措施是不道德和非法的。他对美国之音的波斯语新闻网讲话的时候说，难民和移民在维吉尼亚是安全的，我们希望大家都来，我们希望你们在这里做生意，组建自己的家庭，过上好日子。在维吉尼亚州，我们会保护所有最基本的东西，基本的公民自由和基本的公民权利。另外呢，阿肯色的州的州长共和党人哈金森表示，他的州有大量的来自越南、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的移民。他对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说，移民和难民是美国的组成部分。他还说，只是需要经过法律的程序。你看，不只是在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加强对移民的执法，这一情况大家应该了解。另外，哈金森还说，欧洲有一个边境政策让他们陷入了困境，美国的处境也非常相似。他还同时说，让我们从执行法律开始，显然我们需要以通情达理的方式来执法，但是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边界，按法律行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呢是移民的话题。美国官员向墨西哥承诺不会出现所谓的大规模的遣返情况，以平息川普总统誓言打击非法居住在美国的所谓坏蛋们引起的紧张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克利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和国务卿迪勒森与墨西哥总统涅托及多名部长会晤。墨西哥方面对川普在与墨西哥的贸易和移民问题上的斗争性的立场表示了担忧和不满。凯利强调说，在川普加强打击美国无证移民的政策下，将不会使用军事力量来抓捕没有在美合法居留身份的移民。
不会有，重复一遍，不会有大规模遣返。国土安全部所做的每一件事将是合法的，并依照美国的人权和司法公正系统，所有的遣返将遵循我们的司法公正系统。
蒂勒森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会谈富有成效。
尽管我们两国间有悠久的历史，但我们的会谈着眼未来，侧重于能够推进安全和经济福祉的共同利益。在会谈上，我们都认识到，在充满活力色彩的关系中，两个强大的主权国家有时会出现分歧。我们专注认真地倾听彼此，恭敬耐心地提出我们各自的关切。
墨西哥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说，涅托重申，对于墨西哥来说，保护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尊重他们的权益是该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中议题方面，美国国务院的有关法律顾问们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基于所谓历史性权利的主张没有法律基础。他们还说，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自由航行符合国际法，而且这一行动并非针对南中国海问题或某一个国家，而是美国全球行动的一部分。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与美国国际法协会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星期三共同举办座谈会，讨论南中国海问题中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美国国务院的三位法律顾问说，南中国海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岛礁的主权问题，二是海洋权益问题。他们说，美国政府在领土和海洋划界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在海洋权益问题上，美国坚持认为任何声索都应遵照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公约缔约国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权益主张，国务院海洋及国际环境及科学事务局法律顾问奥利弗·路易斯说，他说，中国一直没有，而且现在仍然没有以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方式阐释其海洋主张。他举例说，中国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是这个主张并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他说，历史性权利已经被反映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法所取代，所以中国不能从历史性权利角度伸索九段线内的区域。他指的九段线是2009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照会中所附地图上的九条断续线，这九条线将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水域囊括其中。 中国一直没有明确说明地图上九段线所代表的含义。去年七月，中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说这些主张符合国际法。在此之前，海牙的一个仲裁庭就中非南中国海争端作出裁决，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主张以及历史性权利主张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路易斯说，中国在仲裁案之后发表的声明是首次明确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是他指出，至于这种权利是什么、涉及哪些范围以及是否具有排他性这些问题，北京仍然模棱两可。他说，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的题为《海洋的界限》的报告曾对中国可能伸索的历史性权利做过分析，认为中国的主张并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条和第十五条所认可的历史性主张那一有限范畴。那份报告说，南中国海是一个辽阔的半封闭海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众多沿海国家享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国际海洋法不允许那些权利被另一国家基于历史的海洋主张所取代。他还说，中国所称的南中国海诸岛拥有内水，也就是将这些岛礁作为整体进行海洋权益伸索。他认为这种主张也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他说，如果中国声称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那么根据公约，中国所享有的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内的这些海洋权益必须产生于自然形成的海洋地物，而这些地物应满足公约第121条对岛屿的定义。他说，根据公约，海洋地物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成为岛屿：第一，必须是自然形成的陆地；第二，必须被水域包围；第三，在高潮时高于水面。此外，公约还规定，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进行经济活动的沿礁不能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另一方面，路易斯还指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国船只，不论是商船还是军舰，在其他国家的领海内都享有无害通过的权利，在公海和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自由等权利。中国外交部星期二不点名抗议美国航母舰队进入南中国海巡逻，称反对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威胁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几天前，美国海军宣布卡尔文森号航母舰队从18日开始进入南中国海巡航。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代理法律顾问理查德·维塞克说，他说，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法律立场并没有做过调整，而是美国长期持有的立场，这是一种全球实践，我们相信航行自由以及我们此前所提到的那些原则。星期三出席讨论会的三位法律顾问也指出，美国并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但是他们说，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和原则反映了美国所承认和受约束的习惯法。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中经济关系方面，美国的财政部长上星期四，也就是2月23日表示，或不在近期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努钦的上述说法比川普总统竞选期间所做的承诺口气呢有所软化。他在当天还对强势的美元做出了乐观的评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美国新任财长努钦是在当天接受几家美国主要财经媒体采访的时候做出这些表述的。他对彭博新闻社说，财政部不会在今年四月向国会提交半年期汇率评估报告前宣布货币操纵国。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将在就任总统第一天就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并将中国列为 货币操纵国。不过，据彭博通讯社的报道，川普政府一些官员正在软化针对中国的强硬言论。努钦在采访中曾提及，他和中国的财政官员已经有过很好的交谈。他在同一天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谈及货币操纵问题时说，财政部内部有一个全面衡量判断货币操纵的程序，我们会依照这个程序去做。他还表示，不会在进行评估程序前做出任何的判断。去年十月，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的货币政策报告没有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财政部在最近的那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在货币操纵国应该具备的三项评判标准中仅符合其中的一项，也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美国官方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470亿美元。财政部评估货币操纵国的另外一个尺度是经常项目盈余是否超过 GDP 的 3%。 2016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为 GDP 的 1.9%， 低于2015年的 2.7%。 第三个评估标准是一年之内重复净购外币是否达到或者超过 GDP 的 2%。 美国财政部认为单边干预货币行为会推高他国的货币币值，让本国货币贬值。而中国近期则因为经济增长减速加上资本外流，通过大量抛售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的币值，这显然也不符合上述标准。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上一份年度评估报告中认为中国的人民币仍然基本符合中国经济基本面。美国财长努钦星期二与 IMF 的总裁拉加德电话交谈时表示，希望该基金组织对其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做出坦率的分析。华盛顿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对中国货币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对货币汇率的干预导致美国丧失大量的制造业就业机会。该智库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斯科特对努钦上述关于汇率操纵国的表述未多加评论，认为他是就财政部依照法律向国会提交半年期汇率政策报告所做的表述。但是斯科特批评了努钦针对强势美元所做的乐观的表述。努钦星期四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美元坚挺反映出对美国经济以及其相比全球其他国家表现出的信心长期来说是好事。他说，美元的强度与几个方面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美国经济相对其他国家的表现，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与主要外汇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斯科特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元过去三年升值25%，大选以来升值5%，并不是什么问题。我觉得那是让人伤心的错话。我认为他所言对美国的制造业会造成很大打击，对美国贸易平衡和往后的制造业的就业都会有不利的影响。斯科特认为，川普政府迄今在一些议题上缺乏明晰政策。谈及川普对美国制造业工作流失所做的承诺，他说，早在老布什政府时期就有这方面的承诺，川普所言与众不同，但能否践行还有待观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正在竞标纽约是地铁生产合同的中国国有制造商计划，如果竞标成功的话，将在纽约州设立生产车辆的工厂，同时呢雇佣当地的员工。不过美国制造业工人维权组织质疑中国公司目前正在以低价竞标，有损市场公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纽约市公共运输系统1025辆地铁车辆采购合同吸引了包括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多家国际投标商。中国中车去年年底宣布，如果赢得这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订单，将在纽约州小镇爱德华堡建立工厂，设计生产试验这些列车，预计这将为爱德华堡带来150到200个就业机会。拿下采购合同并在当地设厂生产， 已经成为中国中车迎合美国轨道交通商业竞标要求的通常做法，并往往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美国上个世纪50年代将基础设施投入重点从轨道交通转移到公路和航空，曾经兴盛的列车生产行业逐渐衰落，客运列车系统几乎都由外资或合资企业提供车辆和维护，本土企业只在铁路货车产品上保存有一定的竞争力。中国企业进军美国铁路客车行业，拥有其他公司难以比拟的价格优势。2014年10月，马萨诸塞湾交通局 MBTA 与中国北车签订了一份为波士顿地铁系统提供284辆地铁列车的采购合同。中国企业5.67亿美元的竞标价远远低于其他竞争对手，几乎只有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竞标价的一半。2016年3月，中国中车子公司中车四方以13.09亿美元的标的拿下芝加哥运输管理局 CTA 400辆地铁列车的采购合同。此前一直为芝加哥生产列车的庞巴迪公司的竞标价比中车高出2.26亿美元。设在华盛顿的制造业工人维权组织美国制造业联盟担忧，中国国有企业背后有政府支持，这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该联盟负责州政府事务的副主席布莱恩·隆巴尔多奇最近对美国之音表示，
你必须弄清楚为什么这些竞标价会这么低，这个数额比有些美国国内的竞争者低了2.5亿到5亿美元。大家都需要遵守同一套规则，这些企业不应该从外国政府的支持中受益。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发布的一份工作报告说，中国让高额补贴的国有企业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私营公司竞争，会破坏美国铁路市场的竞争环境。中国中车在2016年9月公布的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中说，该公司2014年和2015年分别获得12.98亿元和18.02亿人民币的政府补贴。该公司说，财政补贴已经成为影响公司经营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外国公司认为，中资企业不仅有来自中国政府雄厚的资金支持，也对美国项目招标方施加了政治影响力。马萨诸塞州的招标规定，竞标者必须在麻州当地组装车辆，使用的零部件中必须有60%以上来自美国。芝加哥的客车招标中也有类似的要求。为了满足要求，中国中车在马萨诸塞州的子公司 CRRCMA 投资了9500万美元，2015年9月开始在该州斯普林菲尔德市新建制造基地，预计2017年7月建成，2018年年初投产。中国中车在芝加哥 CTA 的投标中也承诺将在芝加哥当地建厂，负责车辆的组装。公司说，该厂可以为当地带来169个就业机会。市长伊曼纽尔称，这项协议将载入史册。美国制造业联盟副主席隆巴尔多奇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理解很多州希望通过这些提议创造就业，不过美国国内已经有了这类工厂，他们在美国东北部的纽约州，距离马萨诸塞州不远。让每个订购轨道列车的城市都要求供应商在当地建厂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隆巴尔多奇所说的已有的美国国内工厂，指的是法国阿尔斯通在纽约州霍内尔市设立的生产基地。阿尔斯通在美国生产列车已经有150年的历史，该公司去年刚与美铁公司签订了价值20多亿美元的生产合同，为美铁在美国东北部走廊的高速铁路提供28辆新车。不过在高速铁路建设方面，中国公司进军美国出师不利。去年六月，美国私营铁路公司西部快线宣布终止与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合作兴建连接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的高铁项目。这是中国高铁外交继泰国、墨西哥等与中国企业中断高铁项目合作之后的又一次挫败。另外，中铁公司也一直希望参与连接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加州高铁项目，目前该项目的一期工程也没有与中国合作。虽然在参与美国高铁项目上进展不顺， 中国企业在美国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布局已经逐渐形成规模。如果获得纽约市1025辆地铁列车的订单，中国中车将在美国设立继斯普林菲尔德和芝加哥之后的第三处列车生产基地。在尚未建成的情况下，斯普林菲尔德的厂区今年已经收到该州运输部门$2.7亿的增购订单。洛杉矶地铁的订车协议一旦达成，所购车辆也将由斯普林菲尔德的厂区制造。中国中车在马萨诸塞州分公司的副总裁贾波去年12月对当地媒体表示，这是该公司一直以来的计划，要把这一厂区作为在北美地区的制造枢纽，进行更多的生产。据报道，斯普林菲尔德厂区目前收到的生产任务已经足够该工厂忙碌到2024年。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准备他对国会的首次演讲之际，白宫星期天回应对有关俄罗斯试图染指美国去年大选各种说法展开独立调查的呼声，并且为总统圈内人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进行辩护。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上说，无论怎么审查，他们都会得到同样的结论，这就是我们与那个俄罗斯染指大选的说法没有任何的关系，对此我们极为有信心。早些时候，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籍议员伊萨为了配合民主党的要求，主张挑选一名与司法部长塞申斯没有瓜葛的人来担任特别检察官。塞申斯与川普的关系非常密切。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说，司法部长必须回避，让我们进行调查，找出真相。国会共和党籍的议员主导的几个委员会已经与司法部一起在对俄罗斯作用的问题进行相关的调查。他另外一方面，波罗的海国家呢开始讨论成立所谓的国际法庭审议共产主义罪行。分析人士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组织过纽伦堡审判清算纳粹的罪行，德国因此甩掉了历史的包袱，但是相比之下，审判共产主义罪行将更加困难和复杂。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立陶宛司法部说，最近已经收到了爱沙尼亚司法部的提议，这两个波罗的海国家启动正式磋商，讨论组建国际法庭审判共产主义的罪行。2015年在爱沙尼亚被占领纪念馆所举行的有关专制制度受害者纪念日活动上，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以及格鲁吉亚等国的司法部长们通过声明呼吁组建相关机构调查和审判共产主义罪行。这项提议的发起者之一前爱沙尼亚司法部长雷萨鲁说，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的犯罪行为造成1000,000,000人丧生，如果共产主义制度对爱沙尼亚的占领再持续一代人，爱沙尼亚民族很可能就会消失。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外交机构最近共同致信一家德国媒体，针对这家德国媒体在有关报道中把波罗的海国家称作前苏联国家表达不满。三国外交机构认为，波罗的海国家并非自愿，而是被外部的共产主义势力强行占领，丧失主权。许多媒体把组建国际法庭审判共产主义罪行称作第二个纽伦堡审判。二战结束之后的纽伦堡审判对许多纳粹战犯判刑和处死，但立陶宛法律学者日林斯卡斯说，同纽伦堡国际法庭相比，审判共产主义罪行的国际法庭更具有象征意义，这样做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让人们牢记历史，不忘记过去，避免类似的悲剧在未来再次重演。他说，那些共产党犯罪行为中的当事人目前已经很少有人健在，至少在立陶宛几乎已经很难找到责任人，因此不太可能像纽伦堡审判那样把共产党罪犯们判刑。俄罗斯的分析人士认为，组建类似的国际法庭 能够对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下一个结论，对俄罗斯这样没有反省过过去的国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活动人士拉钦斯基说，在俄罗斯，即使在许多共产主义制度的受害者中，也有斯大林的崇拜者，可见清算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并对此做出结论非常重要。拉钦斯基说，许多共产主义制度的受害者的这种表现说明他们并没有很好地了解和认识历史，这些人把他们的遭遇归咎于家庭悲剧而不是历史原因造成，这也正是今天俄罗斯许多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源所在。拉钦斯基说，正是得益于纽伦堡法庭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德国二战之后才能够彻底清算纳粹法西斯，因此走上民主道路，否则德国将很难甩掉历史包袱。但是他认为，与清算纳粹相比，清算共产主义会更难，也更加复杂，因为与纳粹制度不同，参加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当事人中，很多人既是罪犯，曾经迫害过别人，但这些人中的很多人也遭受过共产党制度的迫害，同时是受害人。已故的俄罗斯知名评论人士诺沃德沃斯卡亚说，纽伦堡审判救了德国，针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审判也能够救俄罗斯、救中国、救朝鲜和古巴等国。乌克兰民族记忆学院院长维亚特罗维奇说，共产主义从未像纳粹那样遭受审判，但现在开始推动这件事是个好的开端。爱沙尼亚历史学家福谢维奥夫说，纽伦堡法庭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而苏联作为共产主义犯罪行为的主要当事人，如果没有俄罗斯的配合参与，调查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将会遇到困难。组建国际法庭审判共产主义罪行的呼声最近20年来时常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出现，波罗的海国家还有人呼吁要求俄罗斯赔偿苏联占领带来的损失。针对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这些举动，以及把共产党与纳粹法西斯相提并论，俄罗斯和俄罗斯共产党都做出愤怒的回应，不少俄罗斯政治人物也要求波罗的海国家应该支付苏联在这些国家当年基础建设的开支。俄罗斯立法以警告和谴责试图篡改历史的行为。最近几年，俄罗斯与中国在相关领域更密切合作，两国都强调应该尊重官方版的历史，不容许对官版历史有任何质疑和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30位法律界的选举委员会成员上星期四上午发表联合声明，对媒体广泛报道的有关前特首董建华，有关若前财政司司长曾静华当选特首，中央不任命的言论表示深切关注，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以威胁手段向选举委员会施加压力或者影响，以左右其行使提名权，使任何参选人得益或受损的行为都有可能构成煽惑罪。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包括前大律师工会主席陈景生和梁家杰，大律师扎西我和张耀良，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等在内的30名法律界选委，2月23日在声明中强调，这种企图以威胁的手段行为损害了特首选举的公平性，并且无视了大多数香港市民对在没有无知及愚昧的外来干预下进行自由和公平选举的愿望。信报2月22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特首选举提名期踏入倒数一周，中央连环发功，继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近期南下深圳向政界人士表明中央属意临政月娥后，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在近日团结香港基金的一次会议上明确谈到，如果曾俊华当选，中央不会任命， 为避免出现尴尬局面，他才会邀请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参选特首。而身兼团结香港基金主席的董建华星期三晚通过团结香港基金发表声明，没有否认《信报》报道的相关言论，只是称香港到关键时刻需要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特首带领香港团结各界，且基本法明确指出行政长官必须由中央任命，所以选出的人士必须获得中央信任。明报星期四报道，经向两位与会者求证，一人说没听到董建华点名提及曾俊华的任命，另一人则说听到说中央会不任命曾俊华。中资的南华早报星期三下午引述与会人士报道，董建华在上周五的会议上讲到中央对香港特首信任的重要性时提到曾俊华的名字，而董建华称曾俊华的能力无法与林郑月娥相比，中央政府不信任曾俊华。国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大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董建华作为国家级领导人有责任向港人交代清楚是不是有此言论，并且是否代表中央的态度。他说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领导人，他应该谨言慎行，很清楚的知道他的一个发言不管是公开还是私底下的都有机会严重的影响选举的结果，那所以我觉得他必须要澄清他究竟有没有讲那番话，如果他有的话应该说清楚他是不是代表中央政府。
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议员对媒体表示，董建华在特首选举提名阶段干预选举，选举事务处有必要立即跟进，民主党会去信要求彻查。亲中的民建联前立法会议员、现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能确认董建华是否讲过有关中央不任命曾俊华的言论，因此无法评论，不过认为中央政府确对香港特首有实质任命权。自林郑月娥1月16日被批准请辞政务司司长当天宣布参选以来，许多建制派人士纷纷高调支持，且不断有消息称林郑月娥是中央最属意的参选人。而林郑月娥也曾表示自己参选是为了防止出现选出中央不能任命人选的限制危机，他的话不仅引发外界争议，也趋向坐实外界认为他是中央钦点的看法。明报和星岛日报等媒体2月7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兼任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的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与统战部部长兼港澳协调小组副组长孙春兰、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等多名中央官员在深圳会见香港建制派政党、社团和商界人士时表示，林郑月娥是唯一中央支持的行政长官参选人。另据亲中的《星岛日报》星期三报道，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近日再次南下深圳，上周曾约见民主思路召集人、原国民党议员汤家华及新思维狄志远就特首选举听取意见，两人都称感觉王光亚较支持林郑月娥。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星期二与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面时强调中央有权就特首人选提出意见，此举并非干预选举，重申中央是统一口径支持林郑月娥。杨岳桥议员表示，中央连番表态支持林郑月娥，实际上对林郑月娥的声望和选情都是不利的。他说
这些有权威的人、有权力的人，他们这么做只会加深香港人对于林郑月娥是不是清点的那种印象，那对于林郑月娥的选举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好处。
另有分析表示，此做法不仅会激发港人不满，即便帮助林郑月娥最终当选，也会造成他是北京傀儡的形象，给他的执政增添困难，是保胜选而牺牲管制的做法。 香港特首选举参选人提名期2月14日开始，3月1日结束。每名候选人必须获得不少于150选委签名提名，即1200人选举委员会成员的1/8。目前林郑月娥稳获建制派力保提名，而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获提名5望，他本人抱怨是被建制派牺牲。同时民主派选委则全力确保提名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和立场最接近泛民的退休法官胡国兴。近期宣布参选的泛民的长毛梁国雄议员争取获得民间投票约38000人签名的机会不大，不会获得民主派选委的提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台湾方面，台湾民进党政府决定把蒋中正纪念堂商店中威权统治者的意象鲜明的商品下架停售，以此作为所谓转型正义的一部分。反对党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政府的去蒋化是转型不正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25号表示，今年是228事件70周年及台湾解严30周年，台湾社会对于推动转型正义期待殷切。中正纪念堂是威权统治时期为纪念威权统治者而建立，基于面对历史、正视伤痛、尊重人权的理念，中正纪念堂有必要进行转型。郑丽君说，为避免复制威权文化，逐步让空间回归中性使用，已初步将中正纪念堂商店中威权统治者意象鲜明的商品，如公仔、文具、生活用品等下架停售，蒋中正的个人剪影 logo 不再使用，停止发放涉及威权崇拜的文宣品和简介，开闭馆时停止播放蒋公纪念歌，展厅、艺厅、演艺厅更名。郑丽君还表示，只有不断地面对历史、正视伤痛，才能认识错误、汲取教训，从而在人权价值的共识基础上促进社会和解。他说，文化部将通过国家人权博物馆来协助还原威权统治时期的历史真相，以文化的力量促进当代和历史不断的对话与反思，重建台湾社会的信任与和解，确保自由人权作为台湾社会共同的价值基础的真正路径。此次蔡英文政府的文化部再推去蒋化的转型正义受到中国国民党的抨击。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日前表示，文化部宣布去蒋是转型不正义。胡文琪在新闻稿中表示，民进党政府推动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是要刨除国民党的经济来源，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则是要刨掉国民党的根本。民进党年年消费228，如今更运用意识形态企图挑起台湾各族群的激烈对立。他说，民进党将以党歌之名去除国歌，以党旗党徽之名去除国旗，再以国父孙中山与台湾关系没有比日本关系深来彻底切割台湾和大陆的血缘脐带，再以切割1949年作为实质独立和民进党独裁的目标。胡文琪说，民进党政府可以用政治意识形态冲突掩饰执政不力无能的窘况。中正纪念堂是重要的观光景点，也是重要的文化资产，文化部此举是转型不正义，将造成社会更加对立与分化。台湾现代史中迄今已出现两次权力更迭，2000年和2016年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政府掌权后都力主推动转型正义，落实转型正义更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015年竞选总统时承诺要推动的5大主张之一。作为转型正义的一部分，2015年民进党占多数的立法院通过了成立清查国民党党产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清查和查封被认为是国民党不当取得的党产。民进党政府主政期间的去蒋化由来已久，民进党的陈水扁1996年在担任台北市长时就将台湾总统府前的 界寿路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2007年去讲话达到高潮，时任总统陈水扁在就职7周年时将中正纪念堂更名为国立台湾民主纪念馆，并卸除牌楼上的大中治政四个字，更名为自由广场。2008年5月，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后，把台湾民主纪念馆变更为中正纪念堂，但未将牌楼上的自由广场改回大中治政。蒋介石家族的第四代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说，蒋中正的功过应理性全面呈现，如果民进党政府只讲过的一面，跟过去威权时代有何不同？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民众举行活动纪念斯大林政权驱逐流放73周年。印古什议会通过法律禁止在当地纪念斯大林，但最新的民调显示，普京执政10多年来，俄罗斯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数创下新的纪录。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2月23日是前苏军的建军节，普京执政后改名为捍卫祖国日，俄罗斯全国放假，但这个俄罗斯节日也是苏共斯大林政权驱逐流放车臣和印古什以及其他的北高加索民族的悲剧的纪念日。在二战尚未结束的1944年2月23日，斯大林政权采取特别行动，把大约60万北高加索民众驱逐到了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多数是车臣和印古什人，超过一半的人因为严寒、饥饿和疾病在流放过程中丧生。直到斯大林去世之后，苏共当局才允许这些北高加索的民族重返家园。苏联解体前夕，受到驱逐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平反。这场驱逐行动当时在斯大林领导的苏共政治局内讨论，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坐镇指挥，动用了10万内务部队，近2万名安全特工。苏军士兵凌晨6点闯入当地家人中，下令全家人在2小时内收拾好随身的物品，并把他们带到指定的地点集合。人们然后被赶上装载牲口的火车。许多人回忆说，在漫长的旅途中，每天只供应一顿热饭。不少人死去后，尸体被从车厢抛出，人们没有尊严，死者不能按照穆斯林的传统被安葬，抵达目的地后每天必须报到登记，不能随便走动，否则将会被判处20年的重刑。车臣山区中某些交通不便地区的村民因为不能按时抵达指定地点集合，被就地处决。贝利亚后来向斯大林汇报了驱逐行动圆满完成，参加驱逐行动的官兵被授予不同级别的苏联勋章。北高加索民族被驱逐是因为斯大林当局当时指控他们同纳粹勾结合作，一些人成为苏军的逃兵。此外，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战争爆发前夕抵制过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苏联境内当时许多民族因为不满共产党的统治，消极抵抗德军的入侵，上百万俄罗斯人为德军服务，这是苏联二战中不光彩的一页，目前很少有人愿意提起。彼得罗夫说，这场战争不仅是把苏联从德军的占领下解放出来，某种意义上是内战，因为各个民族的许多民众为了能从共产党专制恐怖统治下获得解放，都只好站在德军一边。北高加索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北高加索民族曾经同德军合作。许多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红军中英勇作战，曾经获得包括苏联英雄在内的各种表彰。当年第一批渡过易北河同美军会师握手的红军士兵中就有车臣人。印古什议会在纪念这场民族悲剧前夕，特别通过了法律，谴责斯大林领导政治迫害，禁止在印古什境内纪念斯大林。一些议员把斯大林称作是暴君。 这项法律除了禁止在当地树立斯大林的塑像和纪念碑外，也禁止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街道和地点，并禁止在公开场合为斯大林的罪行辩护。伊古市议会几天前所通过的这项法律与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好感日渐增多形成鲜明的对照。较少有官方色彩的列瓦当中心所发表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俄罗斯目前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数为46%，达16年来的最高水平，而一年前为37%。对勃列日涅夫有好感的人数略高过斯大林，而普京所受到的支持率最高。民调还显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赫鲁晓夫仍然不受人欢迎。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目前受到国际孤立并同西方交恶，许多人认为俄罗斯需要类似斯大林那样的铁腕领袖带领国家再次打赢战争。普京政府目前对伊古市议会的有关法律没有反应。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对斯大林的崇拜卷土重来，同官方宣传和俄罗斯目前的社会气氛有关，也说明斯大林血腥统治对民族和社会所造成的伤害至今难以治愈。彼得罗夫说，赞美和批判斯大林现在都不会受到当局的阻止。彼得罗夫说，现在一部分人反对斯大林，而另外一部分人支持斯大林，当局有意让一些人反对另外一些人，这符合克里姆林宫的利益，他们有时甚至会为此火上浇油。一个有关纪念斯大林政治迫害受难者的纪念碑将会于今年在莫斯科落成。俄罗斯官方对车臣人和印古诗人的民族悲剧纪念日反应低调。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袖亚夫林斯基说，俄罗斯不认真研究和反省过去，政治迫害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目前批评普京的前总理卡西亚诺夫说，在俄罗斯社会目前美化杀人犯斯大林的气氛之下，印古市议会所通过的有关法律极其重要，俄罗斯国家一级更应该通过有关的法律，只有认真清算共产党的罪恶，才能够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的俄罗斯。卡西亚诺夫说，从1920年到1952年，苏共当局总共采取了130个类似的驱逐行动，有近500万人受到迫害。苏联的许多民族都有过遭受流放驱逐的经历，但针对车臣人和印古诗人的行动是苏共当局所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一次驱逐行动。遭到驱逐的民族包括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卡尔梅克人、朝鲜人、波罗的海国家的一些民族、苏联的德国人、波兰人、西部的乌克兰人等。俄罗斯前总理属于苏联德国人的科赫说，被驱逐的德国人中有半数丧生，其中包括他的祖父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嘲笑反对党民主党选举权前劳工部长佩雷斯为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试图在选战惨败后重整旗鼓。川普在推特上发帖说，为佩雷斯或者共和党高兴的不能再高兴了。川普还同时表示，民主党主席选举当然有作弊被操纵。他把星期六的这场选举和去年民主党代表大会提名希拉里·克林顿为候选人的竞选相提并论。那个时候，克林顿战胜了进步派支持的参议员桑德斯。川普星期日写道，克林顿指挥佩雷斯，而伯尼的人就和伯尼自己一样，从来没有机会。2月25日，曾在奥巴马当总统时候担任劳工部长的佩雷斯，在奥巴马的支持下，在第二轮选举当中以235票比200票的优势击败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美国众议员艾里森，当选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佩雷斯是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一个拉丁美裔的美国人，他在当选后很快就提名艾里森担任副主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确认了他的选择。这次选举被看作是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之间的代理权之争。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小时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请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